有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，表演人的狗戏撒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，我是谢淑文。今天呢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奇怪，很奇怪，怎么会有影像？以前不就是 podcast 吗？那为什么今天会露脸呢？是因为今天来了，不简单，是两位大咖，而且两位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从以前我这样看就觉得哇，神的这种大师，来看看是谁。来，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陈瑞斌陈老师，耶、
yeah! hey, ，
大家好。啊，第二位是我们的黄瑞峰黄老师，我们的股王。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来访问陈瑞斌老师，
很高兴啊，真的，
真的， yeah. 对啊，你如此的，你怎么都可以不变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青春保养秘籍啊？
就期待有这么一天，
期待有这么一天。所以你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保养你的身体吗，或是什么？因为身为一个一直在比赛，然后一直在演出，而且你世界到处走，你有没有这种醒来之后你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？有过这种经验吗？
经常是有，
是哈，那都没有时差，然后把你弄得很年老，就想说怎么这么年轻？
也许是时差呀、啊，搞
成这样。所以你平常有在吃一些保养品，或者是抹一些什么都没有？
没有啊。
所以可见，真正的青春保养秘籍就是做你热爱的事情，然后完全投入，你觉得吗？有吗？所以你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的进入心流状况？因为我看你没在演出的时候啊，那个感觉很像那种。在完全在合一的状态。
很多时候我表演的时候，其实表演的状况是很挑战的啦，这真的相当累。
是哈、
哦。对。
你怎么去克服那种弹错音的挑战？
大家都是要往前走嘛，对不对？那音乐也是啊，你弹到一半，你是要往前走，音乐是跟着走的嘛，对不对？在台上讲，其实那个小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讨论过，在奥地利的时候，对，那么奥地利人也是大概比我年长了几岁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，
你几岁去到奥地利的？
我好像13，我13岁进去，
13嘛。
对，但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进了大学部，那他们那些人比较年长，年长4-5岁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请教他们，跟他们讨论，然后就有一些人也是告诉我说，这个时候真的不需要去管那些东西，因为你没办法做什么，就是说。那我突然体悟到，哎，这讲的真有道理，就是跟着音乐。不过还好，音乐本身就是可以往前走的东西，它不像演讲，哦，或是不像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音乐，它就是跟着走的。那即便也许你分身，你分神了哦，然后大概你也不太容许说有那么多的空间让你去分神下去。对，其实我尝试过很多东西，我也尝试过那种一种有一些方法，根本从头到尾可以不用弹错音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是的。但是通常那个弹错音就是，我认为啦 ，OK，、就是不是只有专注，就是脑筋，想的东西很多，你想尽量要表达，但是也许就是也许你可以发现很多艺术家，很有艺术感的人，他弹的错音会特别多。会比较多，不是特别多，会比较多。
嗯，对，为什么？
他因为那个人的精神真的就是，但是有时候你听看啊，像那个过世那个霍洛维兹，他的或者是录音什么的，其实都有弹错音，都是有弹错音，他也不是什么那么完美。但是你要问我说，哦，我到今天还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其中一个了不起的钢琴家，其实也许就是他，这样子。然后从他的 style， 他的各方面，因为我在听他弹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在听他弹对音或弹错音了。然后让我印象深刻。那你假如你那个东西，假如说是光是，不会弹错音的方法很多啦，真的很多。我自己都试过。
那你有试过？
可是我不高兴。
你不高兴？为什么？
因为那个东西我知道。
那不就是我们所谓的表面上的完美吗？
哎，对，就是比较表面。
但是表面对不对？
那个比赛可以晋级，因为我几次我这样没有弹错音，我都可以晋级。
嗯，所以那个是一个一定要晋级的一个技术。
可是我现在我不是在比赛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弹的，因为我就说我自己都不会高兴。我自己弹了 就是说我自己在台上我也不会感动，然后我好像我想要表达东西我没有表达不出来，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不是我。那这个状况之下呢，我认为台下的观众不会有印象，不会深刻，因为这种不会弹出音的这种方法很多也有一些人是都可以做得到的。
对，但是确实就会有让我们有种你好厉害哦，然后就忘了，就是就会觉得哦好，所以就感觉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进入一个心流或是这么享受的状况，是吗？
我认为啦 ，OK， 我当然我是后辈，我不知道，那等一下也可以。
哎呦，这么谦虚啊，很谦虚到我都不知道。
就是说我自己我个人啊，对，他讲几个，就是说我在台上，你可能越喜欢那个曲子啊，哦，你想要表达，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即兴式的表达，就是说我在台上那一刹那时候，我在家里弹不出来了，所以观众带给我的一种感动，或者是观众带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有观众是有差别。比如说我录音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请两三个观众坐在下面，就坐着当观众就是了，我要弹对象给他听。那我弹一个对象给他听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所谓的叫做弹钢琴，我是有一个对象去告诉他。那时候人的那个思维就，不是那么
纯粹，
不会那么简单的。对，那我想有限呐，人的那个精神跟那个那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一种算动物吧 ，OK， 那也不像电脑这样子，电脑是没有感情，它是命令式的，命令式的，那命令式弹法的话，当然也是比较不会弹错音是真的，都不会 miss 掉了。
所以你喜欢一个人弹，还是
我喜欢那个曲子弹的时候，我是很容易就可以进入那个情境，所以即便我在台下弹给一个人听，或是弹给两万人听，就对我没什么差别，因为我在家里就差不多是这种心态。
所以等于是，
但是我看过很多艺术家是分开的，他们练，台上变成比较表演式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修炼呢。我想到目前为止，应该所有表演艺术家都有这种感觉吧，就是还没有练出来的时候，还是没有那么的。会有上台会有一种表现欲，或者是那种很想要表现得更好的东西，它已经让你不纯粹了，是吧？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可以这样的啊？就你中间有没有其他的，例如说锻炼自己的法门？那您像陈宏宽老师，因为我有跟他上过课啊，就有段时间，一个音乐营里面，我就他学生，然后每天都要带我们做静坐冥想，观赏星星，然后那个能量进入我们身体啊。后来我也发现他的肖邦，尤其是在那种慢板的时候，真的就是让人家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。所以像你这样子的那种，目前的这样子的修为，艺术修为是怎么？你平常有没有其他的工具来修？
打坐那个，我13岁我就开始打了。我13岁第一次我去维也纳的时候，跟我同飞机的几个朋友。年长我10几岁的时候，他本身就在打坐，每天那个打，每天都在打坐。他大概每天大概花个三小时以上，各种打坐方式，
三四小时。
所以
他
我13岁他就教我的。
13岁，
对，他就打。
那你多久？
我到今天还是打，还是会打。
每天打吗？
就是、我没有每天啊，就是只要时间许可，表演阶段时间我不能随便跑照的时候，我会打，所以那13岁我就打，剪头发的时候我也在打，对，经常，没事不能办。
那你打坐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法吗？或是有一些什么门派啊？
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高端的，因为没有名师指导，
没有特别。
要开的话，还是要别人帮我开才行。
这么谦虚，就不过经过打坐，应该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那种我讲明心见性，是吧？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就这么
做。我功力没你厉害，没有，我信心没有那个，还没办法到那个那么远的星球。
那说到星球来，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星球的大师，我们的黄瑞峰老师。对啊，那瑞峰老师，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
我们两个是连友。
连友？
对。
看到没有，连友也可以是好朋友。 但是要小心一点，现在很多那种感情诈骗，还有你们刚好刚是两个男人OK 的，就两位很大的艺术家，所以就联友啊，你们多少年的联友，什么时候开始聊天？
最近真的是没有的。那因为有这像我们在脸书上认识，然后看了他陈老师的一些访谈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很感动，非常不容易。而且在我记得他13岁的时候，他自己留学到国外，
对，
然后就靠着自己的毅力啊，还有各种过程，比赛我都在哪里比赛，拿奖杯啊，到处表演。我觉得他的过程，我觉得蛮感动。我也是这样子，很辛苦过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。
两位的背景很不一样。我们的节目有访问过那个黄瑞峰老师，所以如果需要更深入的理解黄老师的话，请往前面滑。有一集是专属于黄瑞峰老师的，可以多了解一下黄瑞峰老师的整个奋斗的过程。在这个行业，你成长的那个脚步，你是怎么走过来？大致讲一下好了，因为跟陈老师很不一样。陈老师就是你要13岁就天才儿童这样子，那所以。您的小时候，我们讲13岁那时候你在从啥？
13岁的时候我也是学音乐，就是后来就自学。
自学。
自学，对。那开始的时候是14岁的时候才开始，去当 band boy， 就是乐队的
band boy，
band boy 小弟啊。
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哈。
完全不一样。
一个在音乐院苦练，然后一个在
当学徒。
学徒其实也都是苦练，
对，
老实说，
就是接触的面啊，蛮多乐器的。
一个活在一种仙境那种天堂，一个是在人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
都是在考验，很大的考验。
我常常有一种感觉，古典乐跟其他什么流行乐啊，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群众的音乐。黄老师。对我来讲，你们两个很有趣，就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人间，这样子打滚过来。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准备要合一的感觉，是吗？就是在人间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就是因为那个世界 ，band boy 那个世界真的跟古典一定完全不一样，可以形容一下吗？
就当学徒嘛，对，任何行业学徒都是，比如说你要。送货员啊，还有在工厂啊，反正
那是一种磨练啊，
碰到的问题你没有人帮你解决，绝对没有人帮你解决，任何事情都一样，都要靠自己解决，自己找答案啊，这个是一个。
但那时候你们的听众对象都大概是哪些人？
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听众，我都在上班。后来我就在上班。
后来上班之后，
当然就是一些来看秀啦，
看秀、
听唱歌、
看秀、听歌、
听音乐的。
对，是一种那个诸葛亮的导。你有打过诸葛亮的歌厅秀嘛？
音乐片我有。
嘿，有嘛？对对，就是这一类的。
宝石歌厅啊。
所以我老公在底下人间呢。
还有听啊，还有歌厅秀啦，餐厅秀啦，平乐坊。还有五星级饭店，
好精彩哦！对，真正是游戏人间，很开心
啊！歌剧台中歌剧院啊，还有其他音乐炮。
所以你就是直接从人间慢慢体验，然后就是到处体验一下。
都是学习。
我觉得两位大师都有一种特质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谦卑，不管到什么样的地位，我真的是。非常，我觉得很值得学习耶。因为以前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某一些大师，你就跟他有点距离。就是尤其是在合作的时候，也是怕怕的，就离他有点远，就觉得你只能仰望，但是不能近观。
太客气。
有一些真的是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真的很不简单。
你很客气，那我们合作过，你很优秀。
好感谢，就居然在这里被鼓励这样子。谢谢老师。然后老师身为贝尔曼的学生，你就是13岁过去就是贝尔曼的学生吗？还是几岁才是成为他的学生？
他是我第三个
老师。
对，
那时候当他的学生有没有任何的压力？有没有什么狗戏沙可以听？ 跟我们的节目叫狗西沙，所以我想要听
狗西沙。因为我可能是他第一代学生，有可能是他最后一代学生，是这样子。因为他以前没有
在，他以前不教学生吗？
以前是不教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收不收。是问题是在这
里。然后你做了什么事？
然后呢？因为我在一个比赛里面得了奖，然后他有听说
哪一个是那时候是忘了太多了，你知道？
因为那个
拉赫曼尼诺夫奖
太年轻的学生他是不收的，对，所以呢，他的那个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机会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跟他约了一个时间，他说好，然后呢就约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他听我弹了两个小时之后才答应。
他听了你弹了一场独奏会的意思？
没有，不是独奏会，他个人听了一个人啊，听我弹两个小时。
对啊，这听完是一场独奏会
之后，他才答应说他要收我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在一个意大利的基金会那边有被受聘，所以呢，他才告诉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他那时候才刚踏进去。然后我跟他年纪差蛮大的，他已经60几了，就好像他跟他我老师是跟拉赫曼尼诺夫是同班同学，然后他跟他的老师年纪也差很大，然后一样的，他那个时候60几岁才说要收学生这样子，然后我有问他说，他就说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有产生兴趣想要教学，那我觉得很奇妙了哦，因为他答应我这样，我要当正式学生，是我还要去那个基金会里面考试的，考试，因为考试完之后呢，那个费用是基金会付的嘛，我就不用付钱了。要不然那么大牌的钢琴家不是学生，他大概是前一世纪在俄罗斯大概几位最有代表性的钢琴家的嘛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上个整个世界人都知道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要不要收学生，那个时候他才刚怎么样？刚进去这一途，才在刚开始想要收学生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听了两个小
时。所以你搞不好是他第一代，又是最后一代。
对，因为后来他就像心脏本来有问题，后来就这样走了。所以他就没几个学生，他就没几个学生，每个学生我都认识啊。然后呢，每个学生都是比赛的得奖者，没有那种什么。都是比赛得奖者啦，
好优秀！
大比赛对每个，那个，
所以在他门下，你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？
最有趣大概就是我去上课，他前一个月我开始就胃痛，大部分在意大利了，有时候也在别的地方，因为他后来有一个家在意大利，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，我是因为一个月约一次嘛，一个月一次，然后每个月是固定，所以我要。一次要带5个小时的谱是这样子，说他弹5个小时是没间断的，因为没时间了、他在我自己那时候也有一些表演，那他也在表演，所以一定要大家瞧好一个时间，然后一次就是5个小时去弹给他听，这样。然后我说胃痛就是说，他也没那个耐心了，就是这样子一次，他也蛮不错的，就是5个小时他也都没吃东西，就这样听我弹5个小时啊，教我5个小时。
然后通常他都会给你哪方面的一些建议？就是技巧上面的吗？还是说
其实没有哎、倒没有呢，因为我说的那时候大家到技术上有一定的阶段了啦，都是比赛得奖，然后他倒是我也曾经跟我们同学几个讨论过，也是教法各自不一样，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，那我觉得他也是蛮博学的人哦，然后
所以他都给你讲一些什么，这是我很好奇的。
讲一些啊，不是只有练习方法那些，回去就要基本自己要去工作了。讲一些哦，讲一些，有一半时间在讲他的过去，讲他的人生，讲他他以前是黑名单，就是不能从俄罗斯出来弹练琴的，不能表演的，对，对他被禁这样子，然后
那听了这些故事之后。
跟我讲很多，然后还跟我讲说那个他过去是怎么苦，然后中间也有说很多，也有他那个这么有才气的人，然后钢琴造诣这么深，还是会碰到很多困难，而且他还是犹太人哎，对，都会碰到这些困难。
所以你听完之后，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吗？还是说在音乐上面你会更懂一些什么？
我觉得就是，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，我觉得时代变迁很大了。哦，他那个时代，我最近就有发现，就是说他那个时代大概可能这个世纪大概都回不去了。嗯，但那个时代的人弹琴可以弹这么好，就是原因就是在于说他，就是把身外之物什么东西都把它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了，就这样。哦，我去过他那意大利的房子啦，莫斯科、俄罗斯房子也是都是这样子，两个小房间而已，啊，
非常极简，然后完全把能量放在他的艺术上。
对啊，琴也是一台，日本琴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
你知道吗？这对应到我最近一直在上一个东西叫能量学，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就是现在人能量分散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。那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你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，它能量就真的是特别大。对，那而且老师你很不简单的，像如果现在的很多学生来讲，就会觉得老师都没有在上课，都在讲他的过去，然后就很多的抱怨，你知道吗？那当时的你是用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听老师的这些故事？
因为他吃过那种在政治上很多的那苦，
天哪，
就是这样子。对，
所以那些音乐里面就很多这些。
那所以他可以听他弹琴也好，或者他跟我讲，因为我每次上完课，我都会陪他坐火车，然后会转两次以上的两站，所以我足够的时间在火车上跟他聊很多东西，然后陪他走路走到火车站，然后呢转了两次。一次两次，第二次之后我才分道扬镳，我往往北，我回去维也纳，然后他再往南，是这样子的。
我也整理出一个成功之道了，每一个伟人呢，每一个厉害的人，我发现他们都有很重要的成功之道。
不能坐高铁啊，要坐坐铁路。
没有，陈老师，你的成功之道就是你真的对老师非常好啊。你知道人家比如讲说在能量上，你对上级或是对长辈、对你的老师、对你的父母，就是是很关心、很孝顺的，或是对你的老师，你是非常的臣服的。通常
我做的
能量就很
好，我真的做的不够。比如说我
夸那个不够啦，
没有，真的不够，
那个不够啦。
对我家人也是做的不够，真的，因为那个我父亲年纪也很大，然后对这些年。
那他现在对于你的成就，他是开心的吧？就是
头脑非常清楚，我知道他而且非常严格，每那
虎爸吗？我因为我知道他好像就是
他是老师啊，
哦，老师，我当老师的小孩都有点辛苦啦。
哎，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好了啦。
好啊，
这真的，我很少在讲。
嘿嘿，我们还没聊完哦，这一集我们先聊到这里，下一集请记得准时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，我们下次见。